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收听这个生命棒棒达春节特辑，告别伤害，迎见真爱。我是蓝冰燕。
我是李诺。
李诺，你一般是在大年三十做些什么事情啊？
大年三十啊，就是难得的假期，当然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啊，你还可以休息，那么幸福啊。
啊，因为我妈妈就比较能干一点，所以通常他会比较忙前忙后的去准备大年三十要吃的年夜饭的东西啊什么的，那我就偷懒，就是可以享受一下。
哦，那也是非常的幸福的一件事情哈。
感谢神。
我大年三十一般就是要帮家里准备晚饭呢，因为大年三十的晚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要做我们家族当中最早的，然后呢要去邀请我们家的长辈来我们家吃饭这样子。
冰燕是大家族一起过年夜饭嘛，因为李诺是跟父母一起在外地，不是在老家，所以我们三个人的就比较简单一点。
okay.
所以就我就可以偷懒了。当然其实啊，这个大年三十虽然说感觉每个家庭都会忙忙碌碌的，但是在忙碌的同时呢又感觉到很温馨。
是，
因为毕竟过年了嘛，大家就一起有一个团圆的时刻，就觉得还是挺好的。
蛮幸福的。
不过呢，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关于除夕夜的温馨呢，却是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有点格格不入哈。那因为我们要分享的呢是一些关于伤害的故事，不过呢却又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虽然身边都是迎接春节的温馨祥和，但我知道啊，一定有一些正处在困境中的朋友，也许你不说没有人知道，又或者呢你把自己藏了起来。无论如何，我们在春节期间做这样一个告别伤害迎见真爱的特辑，也是希望正处在伤害或者心中依然存留有伤害的朋友，你知道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也希望你能够得到真爱和痊愈。
当然李诺和冰燕并不能够给你带来多少的安慰或者是医治，但至少希望可以陪伴你，并且透过这些见证故事给你带来一些启发，看到一些光明，也期待你可以找到医治的途径。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春节特辑的第四集《最知心的朋友》，讲述的是一位幼年就经历丧父之痛，遭受母亲改嫁后的家庭伤害的女儿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她是如何走出伤害的阴影，脱离苦毒和怨恨的深渊。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
最知心的朋友，作者周艳宇。那年才十岁，小小年纪的我就患了失眠症，可以整夜坐在窗前，看着月亮落下，太阳升起，站在早操的队列里，突然之间还会眼前晕眩，一头栽到地上。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三年，坚强的母亲忙着自己的工作，无暇顾及我的状态。有一回，同学们把昏倒的我送回家，母亲下班回来，只看了躺在床上的我一眼，淡淡地说了一句：“没事，过会就好了。”连续几年，我在病床上度过。有一次发高烧，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一丝的惧怕。我想，既然世上最爱我的人，父亲已经死了，那么，生又有何趣？死就死吧，或者， 我还可以见到死去的父亲呢。好几次，我都是在濒死之地被拉回来。病床上孤独无依的时间，都被我用不丰厚的记忆填满。我想起父亲被蹂躏，那群情激愤的批斗现场，想起父亲的追悼会上，要置父亲于死地的人在他的灵前哭得几近晕厥。是良心发现吗？这一切使我对人性的认知陷入非常迷惘的状态。在许多年里，我不再相信任何人。我的青春期与母亲的更年期迎头相撞，改嫁后的她活得并不舒心，她把一切的苦毒酸楚都倾泻在我的头上。我越沉默，母亲就越生气。每次我听见她的怒吼，就想，您不爱我，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受苦？母亲的愤怒在我高考那一年达到巅峰。高考成绩下来了，我是全校唯一考过文科本科线的。所有考上的同学家里都欢天喜地地准备行囊，母亲却对我说，不再供我上大学了。母亲是个医生，她的工资在整个单位里算是不错的，但她宁愿听继父的话，要我早一点工作养活自己。得知大学梦破碎后，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母亲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模样，愤怒极了。有一天，她顺手拎起继父的军警皮鞋向我砸来，说，去死吧，厨房里有刀有绳子，医务室里有安眠药，屋子后面有荷花池，再不行不是还有大海吗？说吧，你想怎么个死法？我认真想着母亲向我推荐的种种死法，最终认为吃安眠药是最安静最不难看的死法。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关门堵窗，等待死亡的降临。母亲在愤怒消退之后，看情势不对，哭喊着叫我。邻居有力气的男子砸开了窗户。回到人间，我对自己说，你没有资格再死了，因为你的生命里还有父亲的生命，你要好好的替父亲活下去。那一年我找到一份好工作，离开家，挣脱母亲为我包办的婚姻。就这样，我跌跌撞撞地走在人生路上。18岁那年，第一次走进教堂，他们所唱的所讲的，我一句都听不懂。可奇妙的是，我却在那里找到一份内心的宁静。为了寻找灵魂的归宿，我多年研读东西方哲学书籍、佛教与道家经籍，也读古兰经和圣经。
有一个孩子迷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才能找到他的家。他一个人孤独在街上，不停向四处张望，等待微弱希望。在这世界上，爱早已经失去了重量，人们笑容已变得不一样。他只希望能再次感受爱的围绕，就算是一个单纯拥抱。他不停寻找，不停寻找，希望有一双翅膀能够飞离这地方。不停寻找，不停寻找，期待能够回到梦中温暖的家。
那时我生命里有着不为人知的骄傲，我有漂亮的家，优秀的老公和孩子，收入不错的工作，在单位里表现也很出色。我想这都因为我条件优秀和努力，更幻想着如果当年能够顺利地进入大学，我一定会成为博士。潜意识里，我努力是为了证明作为父亲的女儿，她可以因我而骄傲，也为了证明母亲对我的嫌弃与伤害是多么错误的一件事。因着这样的骄傲，我拼命地投入到工作中，直到有一天，一位中医告诉我，假如我不及时地调整生活方式，时常发作的心绞痛极有可能令我随时猝死。我开始吃中药调养，遵医生嘱咐随身携带救心丸以防不测。后来心绞痛真的发作了，我思想着前面的路，老公失去我还会有新人代替，但女儿若失去我就会永远伤痛。我绝不能让自己失去父亲的悲痛在女儿身上重演，于是我选择从工作中抽离。这时天父差派他的使者来到我身边，向我传讲福音。圣灵动工，我和家人参加教会聚会时听到第一首赞美诗《恩友歌》，歌声一起，我的泪水就不住地流下。明明是第一次听到这首赞美诗，但奇妙的是，我居然对它的旋律如此熟悉。礼拜结束了，我还在流泪。踏出教堂时，我的心里充满平安和喜乐。我开始定时参加主日敬拜，开始读经，参加了慕道班，学习基本真理。一年后，我受洗归主，再次流下感恩的泪水。我在心里对主说：主啊，从此以后，无论我活着或死去，都是属你的人。一直以来，我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下，这是我一生都无法解开的心结。然而主要建造我，必先破碎我。上帝要我学习最初的功课，就是在主的恩典和真理中完全得着释放，饶恕他人。主用他的话一点一点喂养着我，直到有一天我可以坦然回忆曾经的过往。那一刻圣灵的感动令我放声大哭，一直哭了好久。我的心灵完全得着了释放，在主的大爱里，所有曾经的伤痛都得着了完全的医治。我发现我已经完全打开了这个心结，不但完全地理解了母亲，而且知道我已经有力量用从主来的爱来爱我的妈妈。就在生日那天，我拿起电话，流着泪对母亲说：妈妈，谢谢您生了我，并且把我养大。妈妈，我爱您。归主一年后，那曾伴我成长的失眠症不药而愈，曾经随时威胁着我生命的心绞痛至今没有犯过。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灵力也越来越坚强。当年那个脸色灰黄、嘴唇青紫的心脏病人，如今变成了一个真正蒙福的女子。去年夏天，我带着我家小姊妹一起去了西藏，走过了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一路蒙主保守，得以平安健康的归来。这条命是上帝赐的，我要献给主，为他所用，乃是理所当然的。如今我心底没有一丝苦毒怨恨，有的只是感恩赞美和从上帝而来的爱。 主啊，我感谢你赐给我美好的家庭，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与真理中逐渐成长，为你做美好见证。主啊，让我仰望你，沿着你真理的道路直行，不偏离左右。主啊，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令我时时发出惊叹。主啊，你给了我太多，我无法一一细数，也无法不深深的感恩。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你有你的过去，我有我的悔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此见证为真实故事，内容取自中信月刊。
你所经历的忧伤，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他要除去一切重担，使你得着更新。耶稣的爱，奇妙的爱，让他拿掉你的面具，出心操的你。耶稣的爱是奇妙的爱，向他敞开你的自己，活出一个真诚的你。耶稣的爱，奇妙的爱，让他拿掉你的面具，可以活出心操的你。耶稣的
在今天的特辑当中呢，我们分享了这位周姊妹的人生经历啊。我们在故事当中真的看到啊，因为被伤害，所以去伤害，这样的恶性循环真的是太可怕了。
嗯，
你像主人公周姊妹，她的母亲呢，就是因为丈夫被害，改嫁之后呢，她的生活又很不顺畅， 所以呢，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给到女儿爱，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爱的榜样啊。
是，反而也给女儿带来了一些伤害啊。
嗯，没错。
带着伤害生活的周姊妹呢，曾经试图去自杀，后来呢，也试图寻找灵魂的归宿。她研读哲学的书籍啊，还有各个宗教的经典呢。可见呢，尝过死的滋味的人都知道啊，其实那并不是痛苦的解决方案呢。
嗯，
我们人的生死呢，也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真的没有主权。
嗯，
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
是。
从周姊妹的分享和她的故事当中呢，我们知道人多多少少都想从一种超自然的东西里面去寻找伤害人生绝境的出路啊。但是人们又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
嗯。
其实我们要寻找的应该是创造人类的神，因为只有他是我们生命的说明书，只有他那里才有我们生命问题的答案，也只有他才有修补我们破碎生命的方法和能力啊。
嗯，理性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当然要求助这个超自然的力量了哈。
嗯，
但是周姊妹一度的寻求啊，并没有寻找到他想要的答案，而且在描述当中我们也知道，尽管他小时候受过很多的伤害，以至于他自卑啊，心理上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他也有过骄傲的时候啊。他自己的分析呢，就是说这些骄傲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就是去证明别人对我的伤害是错的，是不对的，其实也就是为了想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是需要爱的。
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或者说我身边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如果我们被别人伤害了，要么呢就很想好好的活着，努力的活出精彩的样子给别人看。
嗯，
要么呢就是想自残，让自己堕落，以为这样会让别人惭愧，让别人怜惜，让别人懊悔自责。但是这样做的动机本身就错了，因为这样做其实是在为别人而活，为别人做，做给别人看。
嗯，
但其实生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做的是为自己活得精彩，人生也是要自己负责任的。上帝给了我们生命，还有各种的能力恩赐，如果我们荒废了，那是要我们自己来面对上帝的审判的。
你们聊得那么欢，我也想说话，怎么办？
嗯，那就来说吧。
怎么说？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哒的全拼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记得短信的开头一定要写棒棒哒。
我想用微信怎么办？
那就赶紧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吧。
其实从周姊妹的经历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啊，为别人而活是很惨的，因为你苦苦的期待永远也不会得到回应的。
嗯，
你总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是永远不能得到你的满足的。那周姊妹自己也说呢，她因着骄傲就很拼命努力的工作，以至于呢她的身体就出现了状况，甚至医生就给她下了判决，说可能随时都会猝死啊。
那落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也真的是挺悲哀的哈。
嗯，
因为本身生命就充满了伤害，感觉不被爱，然后很努力的为自己去争取的时候，却又出现了身体的状况。那后来呢，就有人给周姊妹传福音，她信主之后呢，就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下。
嗯，
她也明白自己要得到释放，那就要饶恕别人。那后来周姊妹在主耶稣的爱里呢，所有曾经的伤痛都得着了完全的医治，心结也打开了。他不但完全的理解母亲，而且呢，也有了从主耶稣那里来的爱，来爱他的母亲。
说实话呀，这个周姊妹在生日那天给她妈妈打的那通电话，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感人的。
嗯，
因为这个表明到周姊妹呢，她是真正的明白也理解了饶恕的意义。所以呢，从这个时候他就跟他的妈妈真的就冰释前嫌，就饶恕了他自己的妈妈。而在信主一年后呢，周姊妹从小就得的失眠症呢也不药而愈，常常让他经历痛苦的这个心绞痛呢也再也没有犯过了。
嗯，真的是为着周姊妹而感恩呢、啊
嗯、
也看到我们所信的神，周姊妹所信的神是医治的神，而饶恕呢也正是我们得医治的关键呀。
嗯，在周姊妹身上呢，经历神的许多恩典，是因为她所信的那位神是慈爱、信实、怜悯、医治的神，以至于呢，周姊妹就发出如同许多经历过主耶稣基督恩典的朋友发出过同样的感慨，就是主耶稣 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嗯，主耶稣是最知心的朋友。那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在您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伤害也是难以开口诉说，也是不知道应该向谁诉说的呢？甚至那种伤害还时常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造成困扰。真的期盼医治周姊妹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也能够成为朋友你最知心的朋友，成为你的医治者。
如果朋友你在成长的经历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伤害或者什么痛苦，你希望与人分享，或者今天所分享的见证故事你有什么感触，都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达的全拼@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达。
您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节目动态或与我们取得联系。节目的最后送给朋友您一首歌，是来自我心旋律的最知心的朋友，祝福朋友您真的与主耶稣成为朋友，让他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让你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得着安慰，得着医治。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吹响着你，渴望见到你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达新春特辑，告别伤害，迎接真爱。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在我人生里